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2年6月12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所传讲的信息 Behold, a greater than Solomon is he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12。那非常的感谢弟兄。那晚上好朋友们，很荣幸今晚能够回到这里来侍奉我们的主。那昨晚我们确实很享受那个信息，那个小的戏剧，那只是用论述的方式。那我比你们更享受我给你们照着我所看到的主所做的，那或者说他们在圣经里面所做的方式给你们演示了出来。那今晚如此荣幸能够回到这里并看到你们所有人再次的回来，那真是好极了。那我想说，许多时候在聚会上，那这种的事工那会被人误解，那但在这里那大家显然理解得很好，那这表明你们受过很好的教导，让我感激这点。那一直要留意主告诉你们的，请那我今晚没有时间来解释他的，那如何，那只要留意他所说的，因为那不是我，那我并不知道，那正如我一直竭力要说的，那只是一个恩赐，那就好像那只是把自己挂进了一个档里，那你们并不明白的，但你们却是操作他的，那你们是做事的人，不是我。那那些一路跟着聚会的人，那还有在家的，那在那里发生异象，那并不像是在讲台上看到的那样，那讲台上的异象是你们自己做的，那你们并不明白这点，但你们确实做的是你们的信心在做。那在家里边的异象，那是神在做，那这里是你们在做。那这种我向你们那简单讲述过的，那个妇人摸了主耶稣的衣裳就转过身来，那或者说那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他四处观看，那使徒彼得有点那责备他说了这样的话，那耶稣说他觉得虚弱了，那因着一个的小妇人他的能力出去了，他在会众中四处的观看，直到找到了这个妇人，告诉他说他的血漏已经止住了，他的信心是他的信心成就了这事，瞧他的信心。那么当时拉斯路复活时又怎么样呢？在一个人死了四天之后把他招了回来，那更是何等伟大的事。然而在那里他没说一句他便虚弱的话，那是神在行事。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都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瞧，那是一个意象，不是我听见父所说的，而是我看见父所做的。那主已经告诉了他，我们知道经文是不会混乱的，他们并不矛盾，他们是真理。所以除非父先借着意象指给他看要做什么，否则他就什么也不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子也照样做。父做事，子也做事。换句话说，只是把一出戏演出来，那做神告诉他做的事。那里是神必定已经告诉他要离开拉斯路去别的地方，因为拉斯路要死了。那过了很多天，那他们打发人去叫他，那他没去，因为那他可爱的家庭打发人去叫着他，却走开了。那最后拉斯路死的时候到了，那还有等等这些的事。那耶稣知道了这事，那他就转过身来说，拉斯路睡了。那然而门徒们并不明白，他们以为他在休息，然后耶稣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告诉他们说，他死了，为你们的缘故很高兴我没有在那里，但我要去叫醒他。那注意他在坟墓的旁边，他说，父啊，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在周围站着的众人。那叫没一句话说的便虚弱了，那是神在使用他的恩赐，只是他的儿子要做什么。但当那妇人摸到他时，那是妇人因他对耶稣的信心在使用神的恩赐，那是不一样的。瞧，那是你的信心，那不是我的，是你的。你是做这事的人，是你的信心。那这么短暂的停留这么好的一群人，那尽管我很累但我真是不愿意离开。那但我必须，那我知道今晚这间教会那有洗礼的侍奉等等， 那内德·艾弗森弟兄，我的朋友和弟兄，叫接管聚会，那继续的来讲。那我确实，那见你们来听他讲。那今晚聚会之后，那为此我们要早一点结束。我必须那去我的汽车旅馆做好准备，在天亮前几个小时就离开，那开700英里的路，为了第二天早上，那从家里动身，那三四点钟就要从家里边出发，下星期赶到洛杉矶的母牛宫，那我必须跟我的家人开车过去。那我没有多少时间，都是在旅行，只是在聚会中间有一两天的时间。那这样会一直持续到九月份。那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任务，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那我并不是很强壮，那相信如果我像你们牧师这么高大，那就可以昼夜奔波了。那不是说那你们要让他昼夜工作，但那内德小弟兄，那当我跟他今天交谈时，那这位牧师说，那希望我能把我的一部分力气转移给你。那会是件好事，因为他那么高大强壮，而我总是很矮小。那过去我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时，那我走上台阶，那总接着接线员那伊霍特太太，那就会说，那 Billy， 我总能够知道你什么时候来。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的人当中，你是最矮的，却是发出声音最大的。我说 It is， 那我必须制造许多的响声让他们知道我在附近。那我相信所有的弟兄都介绍过了，那从这一队从头到尾，那在另一场的聚会上我漏掉了一位小弟兄，那是一个卫理公会的孩子，那从神学院出来的地道的卫理公会的信徒。那头一位弟兄是肯塔基州阿斯伯里威尔莫地区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那他和他的家人那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正在传讲全备的福音，那就是克林斯弟兄。那威尔伯克林斯，威尔伯你在哪儿？威尔伯克林斯在后面的某个地方。那你想在那里对我们说几句话，那还是上来这里。那我想让别人看看，除了那位弟兄之外，那还有一个得到了圣灵的卫理公会的信徒，那来这里给我们说几句话吧。那我猜朱尼尔杰克逊弟兄，那你已经介绍过了吗？是吗？杰克逊弟兄另一个铁杆的卫理公会的信徒，接受了圣灵的洗。那克林斯弟兄我认识他有好几年了，甜美宝贵的基督徒，那真正属神的人。他和他妻子以及家人都遵守圣经中神的秩序。那克林斯弟兄，克林斯弟兄讲了几句话，
whosoever will can receive the promise of God, which ought to pray for me as I go from place to place.
那谢谢你克林斯弟兄，主祝福你。那非常的好。那这里的卫理公会的信徒，我们并不是说你们不是基督徒，但你知道五旬节的教会是什么吗？是进阶的卫理公会的教会。那杰克舒勒，那你们许多人认识的，他是个好卫理公会的信徒。那杰克告诉我，有一次我去凤凰城到了麦迪逊广场花园，他在学校礼堂外面，那我叫他上来，我说杰克，那我不知道你在那儿。他说巴纳弟兄，我也不知道你要来。他说不然我就会让路了。我说如果我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会来了。那杰克弟兄，来参加我聚会的大多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他说那么你就包括了我的那群人。我说是吗？我以为你是卫理公会。他说你不知道卫理公会的信徒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卫理公会的信徒，他说五旬节派的信徒是正统的卫理公会信徒。那你们都知道，很多人都认识杰克，那还有鲍勃老人，那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 那我曾去过伯大尼的一所鲁德学院，那我在那里被约谈了，后天呢简直把我翻了个遍，那就是那位称我是高级术士的，那不久之后主为这事有点责备了他，你知道，那所以他打电话向我道歉，那我们走下去进了一间地下室，他们在那里摆了一大桌很好的晚餐，他对我说，伯大尼弟兄，我只想问你一些的问题，首先我为自己那封信里面所说的话而道歉，我说没关系，我甚至都没有想起过他，那他说我想请你告诉我究竟是什么，那我们洛德派的是在赛场上吗，我说肯定的，他说那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说你们得到了神的灵，那接着我说你知道对那些付不起学费的学生，他们有大约1000英亩的玉米地，那这样让他们可以勤工俭学，那所以他们，我说有一次一个人种了一片玉米，那然后他就出去第二天早上长出了2片的小叶子，他说为我的玉米赞美主，我说艾克里弟兄他得到玉米了吗，他说还没有，我说潜在的说他得到了，他说是的，我说那就是你们路德派的那2片小叶子渐渐的生长，那不就长出了须子，那就是为了工会的，那他们回头往下看说啊，你再也没有用了，只不过是片叶子而我是须子，那不就有些花粉从那里掉到了叶子上，那然后长出了一颗玉米，就像最初种在地里的那颗玉米粒一样，我说那就是五旬节派，我说但你看它长出的是原本的玉米粒，那我们穗子上有很多的真菌，但依然有一些的玉米粒，你知道，那五旬节的教会是进阶的路德派，他看到了，他说伯南弟兄，那我们读到了这个，那我们就下去看到五旬节派的信徒跳啊摇晃啊把椅子踢翻，我说他们得到了什么，我说圣灵，他说那可是什么导致了他们那么做呢，我说他们必须要释放出蒸汽，瞧，他说那你相信那个吗，我说是的，但是瞧问题是五旬节派的教会，那我在他身上发现的唯一的错误是他们把蒸汽从气碟里边放出去用来鸣碟，却没有用来驱动车轮，使车轮转起来，那两人说一些事反对你时，那不管怎么样都让神的恩典站在那里来他们，那让蒸汽在那里做工，那瞧去了街上，那领其他人进来等等，那让蒸汽在那里做工，那我也愿意听到他鸣笛，那你知道，但要等到十字路口那时候我们才可以鸣笛，那让我们使他转动起来，快快的跑到铁轨上，那你们牧师热情的邀请我回来，那也许若神允许现在秋天我可以再来待几个晚上，那 Big Bye 弟兄，那我让他再找出他写的那篇文章，那你知道有关我的事情，那已经被说的无所不有了，我被冠上了各种的称呼，从神儿子的化身到最卑鄙的魔鬼，但我认为他的表达只是，那他是从心里表达的，那不是恭维话，是他的真实的感受，那我确实很感激这点，那我只是那是关于我自己的最好的一篇文章了，那我自己有几份，那每个人进来的人那都说，伯南弟兄我能拿这本吗，那结果你知道我连一本都没有了，那所以我让他试着再给我找一篇，那因为还有一些的书要出版，那我想在书里边加上他的名字，那顺便说一下，我认为后面有一些的书和磁带等等我的弟兄他们放在那儿了，那你们出去的时候我可以拿，那我们我需要你们所有人的祷告，我各处去为人们祷告，而我是那个需要接受祷告的人，也许你们很难明白这点，但这是真的，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更需要祷告，也许不是在疾病的方面，而是我每天必须所面对的，那每天让人们坐在这里边正看着我，是不是今早面谈过的人等等，那只能是神的灵运行在那里，找到生命中的裂痕还有角落，那这个是道，我们相信他，他就是道，但神在教会里边设立了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那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教会完全，那教师、牧师、传福音的，那他们是带来这道的人，而先知是要为单个的人去到那些小角落里边帮他们找出问题来，那边预告将要来的事情等等，那这些使徒们其实就是宣教士，那我相信那我受的教育非常有限，那但我认为使徒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奉差遣的人，对吗，那宣教士不也是同样的吗，一个奉差遣的人，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愿意被称作宣教士，而被称为使徒。那随便哪个都没问题的，只要是主所差遣的，那就是好的。那我不会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因为洗礼的侍奉那很快就要开始了。我想读一些的经文，希望我不会用太长的时间。昨晚我说给我30分钟。那当我走在路上，试图让自己从那种的氛围里边再清醒过来时，我儿子说：“啊，爸爸，那20分钟可够长的，已经快1小时45分钟了。”我说：“哦，我可没有那么久，不可能那么久。”我看了一下我的手表，说：“是的。”但你知道那是光，那是某样东西啊？谢谢。那他们爱我，那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我必须要见到那些的弟兄们，握着那些真正的南方人的手，感受他们热情的心跳，我很喜欢的呀。那但你知道，有时候那每个传道人都知道，当圣灵似乎那你所说的每个字儿都深入人心，那不是很奇妙的感觉吗？那你简直不愿意停下来，对吗？那然而你知道，你很严厉打乱了聚会的安排，但你实在无法停下来。那这样我想起了，那我家里有两个女儿，那他们是很好的女儿，很高大了。那其中一个16岁，那另一个12岁，那一个是丽百嘉，那另一个是萨拉。那萨拉是小的。那几年前我聚会完刚回到家，他俩都是爸爸的好女儿。哦天哪，你知道那是怎么样的。那小儿子谈起一个，他说他将来要做个传道人。我说亲爱的，你还要经过很多的改进。那是约瑟。那当时那两个女儿都还小，那他们一直等到半夜，那等着我进门。那我很累了，开了2-3天的车从加利福尼亚回来。那当我到家时，那当小女孩们都困了，那上床睡了，那妈妈一直等着。因此我躺下去要睡，那却睡不着。那你知道，那颤抖我紧张聚会上经历的事儿，那这种影响，那人们的魂意识到那一切的责任，那里面前世基督宝血所买赎的，那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这里的弟兄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我认为每个传道讲台前都应该独自待很长的时间，然后带着圣灵的更新走出来。那因为他面对着这些得赎的人，那我常想，我若拿着耶稣2滴真实的血，会怎么样的对待他们？我现在面对的是他宝血所买赎的，他为你们献出了他的血。那我们正在经手这群的会众，后天呢，最好真的确定，那绝对的敬畏。那所以那我相当的紧张，那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睡不着，那我妻子等了很久，那因此她睡着了。那我就起来走到了客厅，那坐在椅子上。那天快亮的时候，我坐在那儿想着聚会，那回想一些意象什么的东西等等。那突然那我听见女儿房间里边有翻身的声音，那隔着牧师住宅的走廊。那我看了过去，是百家。那她醒了，他很快就想到了，我现在天亮了，爸爸一定得在家了。在那跳起来的时候，那弄醒了他的小妹妹萨拉。那百家是有点瘦，那腿很长，那所以他从房间里边跑了出来。那萨拉那矮小一点，那想到这点，我想把他们比作教会。那你知道这间教会出现很久了，那都有很长的历史。那另一间的教会那有点矮小，是五旬节派的团体。那你知道，那他们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于是百家飞快地跑了出来，那他直接跳起来跨坐在我的腿上，那搂着我的脖子开始拥抱我。那你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那小萨拉他穿着，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是不是这样，那我的孩子都穿大孩子传下来的衣服，是二手的。那因此他穿着百家的睡衣，那脚像兔子脚，你知道实在太长了。那小家伙跌跌撞撞的从房间里边出来，那他终于跑了过来。就在他快跑到的时候，那百家打量着他说：“萨拉，我的妹妹，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是我先到这儿的。”瞧，他说：“我得到了整个的爸爸，没有地方留给你了。”那小萨拉的嘴巴撅着，棕色的眼睛里边含着泪水。那我伸出了另一条腿向他示意。那他跑了过来，直接跳了上去，好像他在骑马一样的左摇右晃。那你知道，那几乎要掉下来了。那他也不够大，他的腿没有百家的长， 那百架可以过到地面了，你知道。那所以萨拉还坐不稳，那我用双臂搂着他，他把头靠在我怀里一会儿，然后眨了眨那黑色的眼睛，那回头看着李百家说，李百家，我的姐姐，我也想告诉你一些事，那也许是真的，你得到了整个的爸爸，但我要让你知道爸爸得到了整个的我。你知道当初我把整个的我那包裹在他里面时，那我们就不在乎别的了，对吗？一切都消失了，那就是我想做的，那也是我们都想做的，让他得到我们的一切，把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感觉都交给他。是的，那现在让我们读几节宝贵的神的话，然后再继续讲一会儿。那让我们翻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那你们想记下经节的人，那让我们从12章38节来看，那一直读到42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回答说，师父，我们愿意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除了先知约拿的迹象以外，再也没有迹象给这个时代。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着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如果可以那选一小句的话，那我想从这里边选出来看呢，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主一直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的不信，他们已经有了历世历代的圣经的经卷，那众先知都说到了他的到来，从摩西开始，在那些创世纪时就说到了要来的弥赛亚，摩西描述了他，那说了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以赛亚描述了他将如何的出生，那他将会借着一个童女出生，那摩西说的将是一位先知，那就像他一样，那所有那些关于我们主的事儿都被说了出来。然而那个时代的体系已经偏离了这道，他们在靠自己长老们的遗传活着。那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永远不会变成那样，从相信神的道转向长老的遗传，然后我们搞成了教条，把一些实际上不在圣经里边的东西放进了教义里。我希望我们总能够持守全备的福音，一直传讲全备的福音。那我认为那神的意思就是要这样的，那要我们传讲整件的东西。那正如我常说的，我可能没有信心使每一个应许都成就，但我肯定不会挡住某个有足够信心使得成就之人的路。我常说我愿意像以诺一样有足够的信心，那时间到了，那我不需要死，只要下午去散散步就跟主一起回天家了。但即使我没有那个信心，我肯定希望能看到某个有那种信心的人。那我相信我们有一天都会有那种的信心，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只是散散步，然后就跟他一同回家了。那耶稣严严的，那就是昨晚我们在那出小戏剧里边注意到的，他严严的一字不差的照着圣经说他要做的去行了。那许多人信了他，那因为那甚至井边的妇人，那一旦圣灵和耶稣所行的在他心上闪烁，他很快就知道 那个是弥赛亚的迹象。弥赛亚来的时候就会做那样的事。所以这个妇人说，你必定是个先知。那有时候我们忽视了那些那真正好的东西，因为它没有我们以为该有的那些的闪光。那我不想偏离主题，但是那几年前我读到过说，那有个人犯了罪，那被投入了监牢，那受了审，那被发现是有罪的，那是他服役时那所做的某件事。那是在亚伯拉罕林肯的时期，他们要在某天的早上那日出时枪毙他。他有个好朋友很爱他，那他为他去求情得不到任何的结果，于是他去了，当他找到了最高的源头，他去到了林肯先生那里。那人们说林肯先生正从马车里边走出来，他就匍匐在林肯的面前说，林肯先生，那先生，他讲出了这个案子，他说他是个好人，那人说他是在打仗的时候逃跑，那没有顺从命令啊等等。那他说他只是太紧张了，他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那他只是紧张，那不知所措。那林肯先生他并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那后天早上他就要被枪毙了，那后天早上他就要被执行枪决。那他说，林肯先生，你是个基督徒。他说，那你的一个签名就能够赦免那人的性命。那我肯定他并不是有意那么做的，那作为一个朋友我为他求情。那林肯先生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被亚伯拉罕林肯赦免了。那他就把那张纸拿给了监牢里的人，那人却不肯接受，他说这是你自己搞出来的。他不肯接受，他说那不是的，如果是林肯先生的赦免，那必须盖上那美国的印章啊等等。那他说那纸上必须盖上印章，因为他拒绝接受他。结果这人就被处死了，因为他拒绝了那上面有林肯先生的印，那或说签名，但他却拒绝了。那后来这案子在法院里边审理，那因为上面有林肯的签名，说了赦免了那人，而那人却被枪毙了。那所以当联邦法院审理他时，那以下是联邦法院的定论：除非赦免被当作赦免接受，否则他就不是赦免。所以神的道也是这样的，对所有愿意把他当作神的道来接受的人来说，他就是神的道；如果他不被接受，那他就不是。所以我们相信神的道，那是我们留意主的迹象显现的原因。我们不想在这点上出错，我们不想接受某个人对此的想法，我们想从神的道里边来读出来。那所以耶稣那已经严格的丝毫不差的行了他所该行的每一个的迹象。那在我们离开这部分主题之前，那我们也知道犹太人求看迹象，行，那希腊人求智慧。那保罗说我们传基督并着钉十字架，那犹太人求看迹象，因为他们把迹象放在了他们的神学之上。那是一件好事呢？那你可能会说，那听起来有点奇怪，弗兰弟兄。那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瞧，那他若不证实神的道，那就不必信他。但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道。那我们注意到，在圣经里，如果一个说预言的或做梦的做了一个梦，那人们对此不确定，就会把他带到殿里，那把那些放在乌灵土明的面前。那你注意，如果乌灵土明不回应，那在这点上我能找到的最接近的研究，那乌灵土明是什么呢？是亚伦所带的胸牌。那我是几天前在美国进行会的绿湖基地参加全福音商人大会时得到这个。那他们那里那有所有石头的图案，那人们带这个做梦的或者说预言的，那不管他看起来有多么的好，那如果那些像彩虹一样神秘的光没有在乌灵土明上闪烁，那么这梦就不会被接受，这预言也不会被接受，他要接受乌灵土明的检验。那所以你看到了，必须总是超自然在印证真理。那我认为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听到了太多的人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么母亲节派的全非的人已经走到了错误的极端里边。我认为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祭司时代的乌灵土明之后，或者说那个时代 以及亚伦的利未祭司时代终结之后，我们有了另一个乌灵图名，那就是神的圣经。瞧，那如果我们的迹象和启示，那神的道正在反射他们，那我们就可以对着说阿们了。这是神在准确的印证他应许了要做的事。神应许了他在这末日要倾倒出他的圣灵，那所以这只是一个反射，是乌灵土明在百姓里反射自己。那我肯定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这点并不难明白。那那是乌灵土明在这里即圣经在反射神的应许，耶稣已经反射了他作为弥赛亚的职分，而他们却不相信。那在下面的几章里，我们晓得他们我说在这一章的前面，那他们看到了他所行的事，却称他是别西卜。那别西卜是一个魔鬼，那就像那他们看到那些行那些的事，却以为他是算命的或巫师等等。那他对他们说，你们说话干犯这点，那我愿意赦免你们。但他圣灵来了，他的意思是也许行同样的事，那说话干犯圣灵，看到了吗？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历代以来神一直都有各种恩赐在他的教会里，他总是印证属他的百姓。那无论你在哪里看见永生的神，都会看见永生神的迹象。那摩押人在山上，那他在献祭，那他有七座坛，那是巴兰所做的，他有七只公羊，那公牛一个洁净的祭物，那公羊预表的是那将来的义者。从纪要上来说，他跟在以色列营中的摩西一样的纪要，但唯一的区别是神借着被击打的磐石、铜蛇、火柱、营中的呐喊声、王在营中，证实了摩西，神在那里印证了，那就是差别。那就表明，那如果我们要说到基要，那该隐跟亚伯一样的基要，那这两个男孩子都在神的眼中蒙恩。那该隐带来了一个祭物，那该隐建了一座祭坛，那该隐敬拜就像亚伯一样的真诚，但亚伯借着属灵的启示，那教会是建造在这上面的，建造在神的旨意和神话语的属灵启示上，他献上了蒙神悦纳的祭物。那我相信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日子也是这样。那神一直都有迹象，那耶稣在这里说的，那他在责备那些的城市，他说哦加百农啊，那等等还有不同的城市，那如果这迹象，那如果行在你那里的大能的事行在了所罗马，他能存留到今日，你已经升到了天上，将来必坠入阴间。他责备那些不接受这信息的城市。那你看看今天的信息，他借着宣教士传遍了全世界，那我相信那些拒绝了福音的人和城市，当神正在用他的乌灵土名在他的百姓中反射出末后的迹象和启示时，他们要比索罗马和俄摩拉受更重的刑罚。那只要看看最近几年所发生的事，全世界的复兴之火都有大的迹象、奇事、异能随着，他被弃绝后除了审判不可能有别的东西随着的。那耶稣在这里讲到了神显明迹象的时代的几个人，他讲的其中的一个是约拿。那约拿被差遣去往尼尼微，那我总是为约拿感到难过，因为我觉得许多人误解了他。那他们说约拿被盗了，他是这个那个别的等等。那我也说同样的话，但让我们查考一下约拿，我并不相信他被盗了，因为他是神的先知，那他似乎走到了神的旨意以外， 但等一下，那我要跟你们讲讲这个小故事。我相信你们会看到实际上万事都正确的互相效力。那你知道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立定，那就给我们传道人一个时间，那次喘息的机会。那当我们认为我们行错了的时候，那有时是神正与我们一同做事，我们以为的错了，但也许那正是神在运行。那尼尼微是一座比这座城市大得多的城市，是的，大约有圣路易斯那么大。那它是一座异教的城市，那是一座商业的大城，那一座海滨的大城。那其中的一个主要的职业就是打鱼，那他们是拜偶像的，那他们的罪太大了，以至于神实在无法容忍下去了。那记住，当时祭坛上没有给他们的祭物，不像今天给这世界的一样，那所以神无法容忍那这种可怕的罪，因此他让他的先知下去尼尼微。那么读圣经的人都熟悉这个故事，那说去对那座城大声的疾呼。那这位先知在他下了海滨时，他并没有去往尼尼微，而是上了一艘驶往他施的船。那我们一直认为那是条捷径，或者是在逃避责任，但今晚我竭力站在这位传道人那边。那我说我相信他是个先知，他完全行在神的旨意中，我相信他跟随了圣灵的带领，我相信他是被带领去走那条路的。他并不明白，在当神派了他去一个地方后，他发现自己走了另一条路，他下到了船头，或是去了船舱的底部去睡觉。那海上起了猛烈的暴风雨，那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喊叫说他们要沉没了，那哪里出问题了？那约拿就上来承认那可能是他的错，他说捆住他的手脚，将他从船上抛下去，那因为所有的人都因他而灭亡，这不公平。那神让一条大鱼，那我们称之为鲸鱼，去吞下了他。那鱼在暴风雨的海中进食，那么许多人曾注意到那鱼特别喜欢在暴风雨中的水面进食，那因为那里那有很多的，那这边海洋正在进行一场复兴，那知道上下翻腾享受美好的时光，那是一场复兴。那记得我第一次那站在海岸线旁边的时候那并不是海，是密西根湖。那当时我还只是个青年的传道人，上去听保罗雷德在世博会上讲道，那大概是1933年，那我相信是的。那当时在芝加哥，我第一次有机会那出去看到辽阔的水域，比俄亥俄河更大，那水面翻腾起伏，你知道的。那是早春的时候，那我们在那里举行复活节日出的聚会。那我看见那些巨大的白色的泡沫涌过来，那你知道拍打着河岸翻滚着，那就想到了我们唱的那首的诗歌，那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之滚滚。那我就想波浪滚滚而来，但那并不是波浪的结束，那它又会滚滚而来滚滚而来。我说它为什么那么翻腾呢？那似乎有什么对我说他正在举行一场复兴，仅此而已。那我就想你知道吗，那没有一点，那现在湖里的水并不比它完全平静的时候多出一滴来，那水并没有变多，一点也没有。那你想过这点吗？他只是在举行一场的复兴，跳跃叫喊呼喊在进行复兴。那我想那进行复兴有什么用呢？那一阵风刮了下来，那一阵疾风，那你知道正如我们所信的，然后就开始搅动它。那风为什么要搅动它呢？那我刚好看到湖面上飘来了一些的垃圾，那风把垃圾都冲到了岸上，那所以那就是复兴的目的，把所有的垃圾都冲走，那想要把所有的世界清除掉，把它翻到岸上去。那当我们，我希望我们的五旬节派的教会现在不需要这个了。那你知道我们只要因这个欢喜，我们的教会其实不需要这个了。那但我们还是有场的复兴，所以如果这些那水花只在波浪中翻腾荒跳，那当时那这只船在颠簸，那鱼在进食，那首先你知道那条大鲸鱼经过并吞下了约拿。那几年前我跟某个人谈到这点，当时他们用一辆平板车把一条鲸鱼运到了路易斯维尔，那只是鲸鱼的骨架。那这个人那对此做了一番的评论，他说你知道 啊，你们听过了圣经里的箴言，那说鲸鱼啊吞了约拿，那说我让你们大家注意，那他根本做不到。那这是鲸鱼的，那他的食道在这里，那鲸鱼不可能吞下比橙子或葡萄柚更大的东西。那这是食物下去的地方，我站在那儿听见，那只是个小伙子。那这样我刚刚想到，那你注意到了吗？那我后来读到了那段，那我听了，我想圣经肯定不会在这点面说谎，它不可能是谎言，还留在圣经里边的并不是什么真言，我相信的是真理。但你注意到了吗？这是一条特别的鲸鱼，神预备了这条，这是一条特别为这一幕而创造的鲸鱼。那你知道神能做到那点，是的，他能。有一次他在山上为自己预备了一只祭物，创世纪22章，耶和华以勒可以为了自己预备一条鲸鱼，那你不这么相信吗？那次神预备了一条大的足以能吞下这位先知的鲸鱼，他进食之后那就沉下去了。那任何人都知道，在你喂金鱼时，那你注意到他直接就沉到了鱼缸的底部，那把鳍贴在缸底休息，因为他肚子吃饱了，那他沉在那里休息。那也许这只鲸鱼吞了约拿就沉到了海底，那也许那里有很多鹰群那么深，那他的肚子饱了。那然后那你知道约拿在这鲸鱼的肚腹中，那脖子上缠满了海草，那的情形太糟糕了，他脸朝上躺着，那脸朝下躺，都置身于鲸鱼的呕吐物里。那他往这边看，那你知道人们说到，那不然弟兄，昨晚我接受太早了，但我的手还是没有好一点。那你没有仰望应许，你看的是你的症状。行啊，我病了，昨晚接受了太早啊，他今早并没有好转，那再为我祷告吧，那没问题。但如果你第一次接受了，那就不再需要祷告了，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明白吗？那是你的了。那你看的是症状，那取决你看的是什么。瞧，那如果他在那里看的是症状，那瞧，如果他在那里看症状，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朝这边看是鲸鱼的肚腹，朝那边看是鲸鱼的肚腹，他到处看都是鲸鱼的肚腹，那他在海底，那手脚被捆在身后，在海的底部，在暴风雨的海上，在海底。那你说到症状，约拿在海底鲸鱼的肚腹里边才真的有症状。那他在那儿手被捆住，脚被捆住，躺在海草里，那鱼此前吃的东西缠住了他，他躺在海底。但你知道吗？他不会去看鲸鱼的肚腹。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那些都是虚假的谎言，那他们是不对的。那约拿要仰望别的东西，他说我再一次仰望你的圣殿。那约拿知道，当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他祷告说，主啊，你的名无论在哪里，除了患难里仰望着圣所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对那个祷告有信心。那你知道神做了什么？我不知道神是不是放了一个氧气瓶在那儿，或做了什么，但他让约拿活了33夜。那如果约拿在那些的环境下都能对一个人所做的祷告有信心，而且是一个后来背了道的普通的人，而神就尊重了那信心，那今晚我们更该做什么呢？不是去看人手所造的殿，而是仰望那荣耀中的殿；不是去看一个背道的人，而是仰望神的儿子穿了见血的衣服坐在那里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更该不看我们的症状，而是仰望神的应许。是的，先生，那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这就是的，他是大祭司，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为我们所信的和所承认的。他为我们做的任何的事儿，我们都可以承认相信他就在那里，在神面前使那些事儿成就。我们更该何等的欢喜，不去看任何的症状，而是仰望神所应许的，那是一个应许。那么发现，那奇怪的是，那条老鲸鱼33夜在某处的水里边转圈，而约拿活着。那我们知道那些人以打鱼为生，那么谋生的方式就是打鱼。那所以也许那所有的渔夫出去了，那他们的众神之一，那就是鲸鱼神。那一次所有的渔夫，那都在海上打鱼。那突然他们的神升了上来，那游到了岸边，那伸出了舌头，先知就从他们的神的口里边走了出来。他们怎么可能不信呢？ 看了吗？那肯定的，难怪他们给动物都披上了麻布，因为海神直接把先知吐了出来，他告诉他们要悔改。那明白了吗？约拿并没有离开神的旨意，他完全行在神的旨意里。那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那求看迹象。那你注意到那个了吗？他们会得到一个迹象的，他应许了他们会得到他们的迹象。他说，正如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的肚腹中仁慈，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那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知道这点。那他们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迹象呢？复活的迹象。耶稣不是死了，而是复活了。如今那些商业的大臣再次把自己交给了仇敌，交给了魔鬼，那又娶又嫁，淫乱变态，那今天地上的各种的污秽，那不信的基督徒，他们有金钱的外貌，那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一个知识的时代。那先知说到了这点，圣灵明明的说，末日会有一个知识的时代来到，而要专顾自己，骄傲，棒毒，违背父母，不能自约，不爱良善。你说那是共产主义者不能那群不先生，他们是教会成员，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那正在得到约拿的迹象，因为耶稣基督今晚与他的百姓同在，那成就并坐着的定十字架前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他复活了，与我们一同活着。那你不知道你正跟谁一同坐在下面，那是一个神的儿女。那我们行事的方式，也许我们不理解的是件好事，那我们聚集在属天的地方，观看主在末日的乌灵土明正在反射他的同在，因为他准备要来了，他正以圣灵的样式显现自己，要打磨他的教会，让教会准备好被神接走。阿们。我们何等的高兴知道这个。那所以我不认为那约拿离开了神的旨意，我相信这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那他们，那神从未拒绝过，他总是给他们一个迹象。那我们发现，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另一个人物，就是所罗门。那所有圣经的读者都知道，所罗门的时代是以色列人的黄金时代。那如果让他们在所罗门的治理下，那更加的繁荣，那几乎没有任何的战争，那他们建造了圣殿，那是以色列伟大的黄金时代。那这个原因，那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登基时，他并没有求神赐给他很多的东西，那只求了智慧，好让他知道那如何治理，那并团结百姓。那神那与他同工，给了他辨明的恩赐，这真的肯定的。那所罗门可以分辨对错，那等等这些的事情的这消息传到了各地，传遍了全世界，那这伟大。那你知道如果神在任何时代，那当他看见了百姓，那赐给他们一个恩赐，那或者那一个迹象，那一个恩赐总是带来一个迹象，那就是耶稣责备他们的原因，因为他就是神的恩赐，神恩赐的迹象正在被印证。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因为这些事儿说的就是我。那今晚如果整个美国都相信神给这末日的恩赐，也就是圣灵，那该有多好。肯定的，这是神的恩赐。只要想一想，如果他们拒绝的迹象恩赐，那导致了什么？那国家就陷入了混乱中。那只要他们接受了恩赐，那国家就有了黄金时代。那今晚也是一样，想一想，如果今晚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并相信耶稣基督的美国人都能够接受并相信神在末世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圣灵，那你知道吗？ 每一个警察就都可以下岗了，那监狱也都可以烧了吧，那我们再也不需要那些东西了。不不，那再也不需要有律师事务所等等的了，我们都不需要它了。千禧年开始了，肯定的，但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拒绝了神的恩赐。那不但如此，就像挪亚的日子，他们嘲笑的，讥笑他，而我们正坐在这里边在坚持。是的，那挪亚必须忍耐到底。那我并不是从所罗门料说到挪亚，但是你是否注意到神，那当挪亚传讲完他的信息以后，那神就让他进入了方舟，神把他封在了里面。第二天早上他以为就要下雨了，但你知道挪亚是在2月17日进入了方舟，你知道吗？那一个星期都没有下雨。那人们围坐在周围说，那这些边界的信徒说，那个老人可能是对的，那让我们上去，那看看天会不会下雨，科学说上面没有水，但他说如果他的神应许过，就能在上面创造出水来，那所以也许他是对的，那么就在这边界的线的周围转转。那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只想看看会发生什么。那瞧，所以他们说呢，如果真的开始下雨，那比如天上出现了一些的水汽啊、云的等等，我们就去敲门然后进去。那所以第一天的话，相信天要下雨了，那所以他就坐着往窗外看，那太阳升起来了，那一天过去了，一滴雨也没有。那这样的话就开始纳闷了，不知道我是对的还是错的。那第二天又过去了，第三天又过去了。五旬节派的，绝不要在头脑里边认为你错了，只要坐在那忍耐到底，神应许了他会做的。那天晚上我在传讲擅自行事，那如果一位使徒说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9天了，我相信我们已经得到圣灵了，我自己认为那我们已经得到了，那就让我们出去开始我们的事工吧，那会怎么样呢？哦，不是的，他们一直等到圣经的迹象出现在那儿，直到事情变得正确了。那当时他们不想去想任何的东西，那他们看见了神的印证，他的乌灵土明开始在他们的生命中闪烁。那接着比如说，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那因为那他得到了一些经文来支持这点，那就是今天神的教诲。那所罗门是神伟大的受膏者，那我们想象每个人都一心一意，整个的国家都同心合意，那难道不该是那样的吗？如果今晚被称为耶稣基督教会的众教会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同心合意，那会怎么样呢？那他们没有一个人进来说，我对所罗门不太了解，那我对那点不了解，那我相信他是个狂热分子。那 Jim 你对此是怎么看的？我也相信他是个狂热分子，那走出去活在他们自己的橄榄树下。不是的，每一个人都会去参加聚会，那他们会说，所罗门牧师，我已经从未见过这样的事，荣耀归于神，他把灵降在了我们身上。那你知道那样的复兴传遍了全世界？肯定的。那里时他们并不能够用电视啊、电台或报社等等来传播消息，那只是口说耳听。那大的骆驼商队等等经过这国家的不同的地区，那他们会带消息过去。那没过多久，那他就传到了示巴，那传到了那么远的地方，那里有一位小女王，那她是个异教徒，但是听到那些人走过来说，哦，我刚从以色列经过，那我们在那里要挑选一些的东西运到这儿来。哦，你真该去看看那个国家，你真该去看看他们那里正在举行什么样的聚会，那他们如同一人一样。那你知道他们那里有一位称为耶和华的神，那位耶和华为自己拣选了一个人，正通过那人印证自己是耶和华。哦，天哪，那一定是一次很好的交谈。那你知道信心是从听神的道来的，明白吗？那没错，所以这些人那么说，那这小女王的内心深处就开始想，不知道那一切是不是真的。那我要等下一只骆驼商队经过，于是下一只的骆驼商队经过，啊，你们经过以色列了吗？那是的，我刚从那边来的。那他们那里有一场复兴，那五旬节啊，是那样的吗？那是啊，那是当时的五旬节。那他们得到了一场真正的复兴吗？哦，那他们真的是同心合意。那我真希望这一群人今晚能够那么做。我告诉你，明早哥伦比亚的报纸上就会有头条新闻了。那我告诉你，他说是的，是的，哦，太棒了，哦，真的。那告诉你，见到他们那里的所罗门了吗？哦，是的。那他们有一位借着他们显明自己的神，那是真的吗？是的，没错。哦哦，天哪，他的心跳开始加快，他想要去。那我想，如果我们开始讲述我们的会众有多好，那这位圣灵是多么的奇妙，而不是互相拆台，那该有多好。 那我认为那会是每个人，那你们是世上的盐，那盐只有在接触的时候才能给食物防腐。那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变得很咸，那世人就会变得很渴。那你不这么认为吗？没错，有真正的咸味。那我们发现那所罗门正在经历着美好的时光，那所以那这位小女王那开始变得饥渴。那我能想象那她在夜里边醒来叫来她的使女们，那她会说，哦，我做了一个梦，那我梦见那是个奇怪的梦。那我相信也许是因为那支商队的领头人今天跟我讲到了以色列的复兴，那他的心开始跳动。那终于他说，那你知道我得亲自去搞明白。那他很好，做出你的选择。那你知道当有东西开始跳动开始饥渴时，那就是该寻求的时候了。那如果你开始想，哦，有一天我可能会死了，那我还不认识神，那你最好赶紧开始，因为那就是神的红灯信号灯下来了，所以你最好快点。那如果今晚有东西告诉你说我相信某处有一个医治的泉源，神的信号正在打铃，赶紧进去吧，水已经被搅动了，你要做的就是跳进去。那布兰利兄呢，什么时候被搅动起来了？1900年前在哥哥他那就被搅动了。那后来在五旬节，那他真的震动了一切，他那时就是真的被搅动了。那现在你必须做的就是跳进圣灵的水里得着医治。那这个妇人她变得饥渴，她想上去那儿。那她毕竟是一个教会的成员，那所以她必须得征得她异教祭司的同意，那看她能不能去参加那场的复兴。那所以那我看到她下去说，哦，圣父啊，那我想请求你的许可，那我能不能，那他们正在以色列举行一场复兴，那他们告诉我了，他们那里有一位神，那他就活在百姓当中，那他们全都同心合意，那他们告诉我那人有某种辨明的恩赐，能知道奥秘，能预告将要发生的事，他们说那里有一位他们所侍奉的伟大的神。那你知道圣父，我想要下去那里，那看看那是不是对的。那我能够想象发生了什么，我能听见祭司说，我的孩子，你如此尊贵的女王竟然要求去到那样的一群人当中。那你知道凡神浇灌着圣灵的地方，那总是被人看不起的，被当作是一群无知的人。那确实他们对世上的事一无所知，那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能够找到基督的心。所以呢，确实那被说成是坏的，是邪恶的。那我能听见祭司说，孩子的当然不行了，如果那种恩赐发生，那就应当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你知道那种的说法仍然存在，肯定的，他说，哦，肯定的，那只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群体里，那这里才是发生事情的地方。女王说，可是我父啊，不是那样的，那他们告诉我，那我只想得到你的许可，我能不能够上去。那听着，你是贵族，你有许多的声望，那你是个显赫的人，你不能够贬低自己到那样的一帮人当中。那于是那女王说，但你知道先生，那无论如何我也还是要去的。那你知道有些的东西当神在牵动你的心时，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挡你的。没错，那于是那这个开始拉动他的心。那你知道他说，那无论如何都要去的。他说，我已经听到了他，那信心就是这么来的。那就让我去吧，那我自己去搞清楚，那我必回来给你来报告的，说你绝不可能得到我的同意。那你死去的老祖母、曾祖母等等，那以前的女王们，他们要是知道你做了那样的事，他们会气得从坟墓里边翻过身来的。那我的想象的心里说，那就让他们翻过身来吧，反正我要去了。那为什么？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当神开始牵动一个人的心时，人根本没有什么办法来摆脱的，只有去做他告诉你去做的事，那是唯一的做事的方式。因此他就是这么样的牵动在他的心里边。那祭司说，你看，那你只管待在你的教会里边，有一天也许伟大的大滚或我们这里的一位神就会行动的。女王说，听着，我告诉你一件事，我过往的时间 都献给了这座神庙，所有人在里边，你都在谈论一位神。我听我母亲说过同样的事儿，那种一本书写满了各种的规章，把偶像悬挂在周围，但我并没有见过任何的事情发生。这就是那是我所喜欢的。如果有这样的东西，那一位能够进入你心里边的神，那你们知道异教的崇拜方式吗？那不行，我正看着挂三阶的时钟呢，这只手表的时间不准。那么异教崇拜的方式，他们的方式是那带着偶像，那把它树立起来，那然后找来一位祭司，那他们祝福这个蜡烛，把蜡烛摆在偶像的面前，拿些东西给他吃，那跟他一同吃圣餐，然后他们就匍匐在那偶像前，用一种的方式交出他们的头脑，那只要他们能相信，那可以听到了偶像回答他们，那就是异教徒的偶像崇拜，那是违背神的。那神不是偶像，神是个灵，我们在圣灵面前去审，圣灵并不进入偶像里，不像某些所谓的基督徒想让我们所相信的，圣灵进入你的里面，你是神的殿，是活着的四处行走，彰显活着的神。因为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你曾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你们是神的见信，书写的见信，神在你里面借着你彰显着自己，只要你能在神的面前屈身说，神啊，我是个罪人，来进入我里面吧，那么圣灵就会进来，你就成了神活着的偶像，是神活着的代表，四处行走，神通过你的嘴唇同别人交谈。那这个小妇人也许对祭司说我已经在这里边这么多年了，你谈论过了这一切，那我一次也没有见过的说话，我从未见过一个举止不同的人，这一直是同样的东西，里边根本没有生命。那如果某处有一位能够赐生命的神，我想要他，我能够对着说阿们，亲爱的先生，我想找到他。那首先，那这就导致了失去了会员资格，于是他交出了夹在了胳膊底下的会员资格。那我想也许那他上路了，那这位小女士有些的事情要面对的，那要上到那里去。那首先他说，那我要上去，那我读了所有论道，那这位耶和华应该是怎么样的书，那我亲自去看看。他将礼物那装在了骆驼上，他说，那如果是那样的，那我就得支持他，那如果不是那样的，我就把钱带回来。呵呵，他可以教导我们美国人一些功课了。是的先生，如果那里边有什么真的东西，那他就配得这一切，那如果没有，就什么也不值得，那远离了。他说，如果耶和华所宣称的这件事，那如果神彰显了自己，我能亲眼看到，那我就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他，那如果不是，我就把礼物带回来。那记住，那些黄金等等的东西，那放在骆驼上，他有几百英里的路要走。那你知道吗？以扫的后代就在沙漠里边，那他们是强盗，带着那么多的钱，一群强盗遇到那样一个女士，杀掉他，再带着几个的卫兵，那太监夺去那些钱，这是多么容易的一个猎物。但你知道吗？那当你要出去见基督，决心要见到基督时，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危险了，你根本不在乎别的了，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成就，就是要见到基督，巴不得世人都能够那么饥渴，他想要见基督，那是他的主要的目标。而我是说去见所罗门，那是恩赐，看看他是不是神，那他并不知道任何的危险，他不知道。那一次有人说，那我见过一个妇人，那他站起来开始喊叫，那他到处的跑，老师说他大约跨过了四张椅子，那些人说，那看来那个妇人会折断脖子的。那我认识的，那他只是那里的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我说他根本都没有想过那个，那他只是越过去了， 他根本无法坐下来，就是这样，他在跑，他被点燃了，那他只能跑，那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危险，他不停地跑。那像你会说，如果你不这么做不那么做啊，你就会死的，那你根本不在乎那点，你只为此接受神的道，只会继续的奔跑，他必须继续下去。那记住，那如果你画一个，那看你的地图，从耶路撒冷那一路到示巴，要经过撒哈拉沙漠，那骑骆驼需要三个月才能够到达，他不是坐着有空调的卡迪拉克去的，他必须骑着骆驼去，那花三个月才能够做到，那是他真正渴求神的时候。那今天我们五旬结拜信徒的问题是，我们把一切都摆在膝盖上，那只是看着说，我认为那没关系，那挺好的，但当你必须付上那样的代价才能得到时，那你就会真的享受它了。没错，那这就是了，那他必须穿越撒哈拉沙漠，那就在这儿，也许这些骆驼们那在夜间赶路，那几个侍女和一群的太监跟着他，那他没有顾及其他的，那这几天坐在某处的绿洲中，他读着那些的经卷，那耶和华过去是怎么样的，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他拿着这些的经卷来读，那他想确切的知道耶和华过去是怎么样的，那所罗门正在彰显耶和华，所以他要搞明白。那他终于到了，到了城门口，当他到达城门口时，那他给所有的骆驼卸了货，也许就停在那边的停车场里边。那现在让我们来讲一出的小戏剧，能不能看见人们从周围各地赶来。那第二天他梳洗整齐，那就过去参加聚会了，那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那首先你知道，所罗门牧师走出来，那所有的音乐弹奏完了等等，所罗门牧师走了出来，那这女王她没有得到祷告卡，所以她就在会堂的后面等着。那你知道，那他在后面等了很久，当所罗门牧师开始讲话时，那他注意到他听到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智慧。那第二天早上女王进来的时候，我猜他坐到了中间，那首先你知道，那他靠得更近了。那一个早上他进入了队列，那他走到了所罗门的面前，他说，现在我要看看他是不是对的了，有什么东西笼罩着我，告诉我那是对的。那圣经说，没有任何的秘密是神不让所罗门知道的。没错，那当所罗门开始跟他交谈，辨明了他的心还有他的愿望时，那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他站在那些人面前，他看看这个小异教徒站在人们面前，他说，我所听到的都是真的，并且超过了我所听到的，我的加倍的幸福了，因为他像其他人一样看见了，而且看见就是坐在了他的身上呗。阿们。那如果你不相信圣灵是对的，就用同样的方式来试一试。那你可能听说过的发生在别人身上，但让他开始坐在你的身上一次，那时你就确实的知道他是神的恩赐了。他会除去所有的脾气，那所有的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疑惑，所有的惧怕，那圣灵进来时，甚至死亡的惧怕都离开了你。我朋友，那是真的。如果你从未领受的，那没有领受的，不要让他今晚白白的流失掉。那何等伟大的一件事！那可怜的小女士，她太激动了，她站在那儿，甚至想带一些当地的土回去。她成了真正的一个信徒。那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骑着骆驼从当时已知世界的地极一路下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那我对你们说，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因为所罗门是辨明，那但看看那个更是何等的伟大。那今晚在耶稣受死埋葬复活进入荣耀里，成为了大祭司了2000年后，这不信的世界被共产主义的灵启发，然而在这一切当中，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站在这里，他比一切都更大，拥有同样应许恩赐的同一位神，拥有永生的同一位圣灵。那这位女士怎么了？他的生命里第一次看见了模样真实的东西， 牧羊不是假装的仪式化的形式化的东西。他来到了一个教会，看见了永生神的运行。那如果那日这妇人要起来定耶稣在地上时的那个世代的罪，那今天又会怎么样呢？当他走了2000，那不大约90天，那不知道那是多少英里，那很远的路程，我曾计算过一次，那我知道去那里要花很久，那大约90天才能够到，要穿越沙漠3个月，那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而在美国我们甚至不愿开车到街对面来看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借着一本圣经一个乌灵土名应许了要在末日反射出它来，这是一个符合圣经的证据。圣灵带着圣经的证据进入了教会，帐幕中间显出耶稣基督复活的迹象和大能。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神不死的灵不只与一个人同在，他正与整个教会同工，显出迹象奇事，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出魔鬼，说方言，翻方言，倾倒下的能力使罪人归信。哦，他正在显明他在这里的迹象，辨明人心还有人的想法，那这是他应许了要做的事。那记住，那是以色列得到了最后的迹象，那也是应许给今天的最后的迹象，末日的迹象。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那么女王已经看到了模样真实的东西，她能亲自去看的东西，那是真实的，她可以看到她在那人身上的反应，她知道那是某种的东西。那今天的人们，那正如我说过了，我相信如果教会不是从气体里边放出太多的蒸汽，而是把它付出行动就好了，对，并且渴望让人们围绕着这样的东西聚集在一起。瞧，人们想要看见真实的东西，他们并不想只是进来把自己的名字记在册子上。对神饥渴的人在寻找真实的东西。那我记得不久前，那也许我已经跟你们讲过这个小故事了。那你们知道我是个猎人，那或者说我确实喜欢打猎，那我不算是个猎人，但我在非洲、印度、世界各地都打过猎。那我母亲是个混血，那我外祖父那是个有名的猎人，那所以那我一直喜爱打猎。我买了第一样的东西，那我栽了一天的红薯苗，那赚了2.5毛，那买了2个刚制的不瘦的夹子，然后就开始做生意了。那我捕到了一只负鼠，我把皮子卖了，那又去买了几个不瘦夹，那时候我就真的开始做买卖了。那当时我大约8岁，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打猎。那我常去北方的森林里打猎，那很北方的地方，我常跟一个名叫伯特·考尔的那优秀的猎人那去那儿，他是个真正的猎人，也根本不用为他操心。许多时候你带一个人去森林里边，如果你不留意，那如果他不是真的知道方向，那不知道如何看记号、树上的苔藓等等，那你就得花一两天去找他了，那他会在一小块地上面原地打转。但伯特不会，在上面的平坦的地区，那缅州边等等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在哪儿。那我们早上去打猎，那你永远不用担心的，如果我们分开了，当天晚上伯特就会在那儿的，就是这样。那所以那我们喜欢一起打猎，那伯特只有一件事是我不喜欢的，那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凶残的人。那他的眼睛就像蜥蜴一样，那你知道往后斜着，像那幕后时候的一些的妇女小图的眼睛一样，那你知道很古怪的东西，那看起来不像一个普通的人类，那他有一双看起来像蜥蜴一样斜上去的眼睛，那他很凶残。那你知道他常跟我出去打猎，他会射杀那些的小鹿，那只是为了让我感觉不好。我说伯特，那这本来不是问题，你们打猎的弟兄，我并不是反对射杀小鹿，那你明白了，那不是的先生，如果州政府说你可以射杀小鹿，那没问题，因为保护区会照顾那里，那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数量，那他们可以把小鹿放出来，那动物的年龄是没问题的。亚伯拉罕杀死了一只牛犊，神吃了它，没错。那所以我认为不是鹿的年龄，但只是为了要凶残，那才是问题。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凶残，那我认为那就是谋杀，那我不会那么杀死任何的东西的。那所以那伯特看见一只幼鹿在跑，他会像那样把他们撂倒。我说伯特， 我爱你，你是个好人，但是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凶残的人。他说，传到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你胆子太小了，管好你自己吧。那有一年冬天，我跟他去那儿打猎，那已经是秋天比较晚的时候了，那有点，那雪已经落下来了，打猎的季节已经过去两周了。那伯特上去与我会合，我们去了营地，那我们带着热巧克力，那把它放在热水瓶里。那么如果我们出去在某处遇上了雪，那必须那整晚上待在那里点着火，那么我们就热巧克力保持自己整晚的暖和，那也许有个三明治什么的，那我们总是那带着干燥的火柴去生火。那天的早上我们翻过了杰弗逊峡谷，进入了总统山脉，那一点踪迹也没有。那些白尾鹿，你说胡迪尼是一名逃脱艺术家，他们才是真正的高手，他们会躲在灌木底下，你都根本见不到他们。那傍晚时分天黑之前，那你可能会看到一只在动，那如果有月光，那他会等到半夜才出来。那他们在被枪射击了之后就非常非常难找到了。那天的早上我们一点踪迹都没发现，那到了大约中午时分，那在离开前，伯特说，我给你看上东西，贝雷。我说什么？那他把手伸到口袋里边，掏出了一个小哨子。我说那是什么？那胶囊，是对付胶囊的吗？我说不是，是鹿的叫声。那听听这个，他就吹起了哨子。那你听过幼鹿的叫声？那就是一只小鹿，那幼鹿哭着找妈妈。我说伯特，你不会干这种事吧？他说传道人，说你们这些人，你们就是太胆小了，做不了猎人。说了伯特，我喜欢打猎。那坦白的说，那许多次是我帮他打的路。那他说在你们这些人就是太胆小了。我说不要射杀那些小家伙，伯特，你不该那么做。我说你不会那样吹哨子的。他说你只管瞧着吧。那后来我把这事儿给忘了。那是白天的大约十一点，我们到了一个跟这房间差不多大的地方。那地上有雪，是个开阔地。那伯特坐了下来，开始伸手到后面，我以为他要喝口巧克力。那他这样伸手到了后面，当他把手拿回来时，他拿出了这把哨子。我说伯特，你不会干这种事的。他说是。他拿起了小哨子吹了起来，听起来完全像小鹿在叫妈妈一样。那就在他吹的时候，一只大母鹿在开阔地的对面站了起来，那是鹿妈妈。那一对大的耳朵，棕色的大眼睛，是那美丽的动物。那母鹿看着那伯特，那头低在灌木丛的下面，那双蜥蜴般的眼睛看着我，你知道？我心想，哦，他肯定不会那么做的。那他又吹了起来。那白天的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打猎的季节，一只鹿站了起来，那是不寻常的。那当他又开始吹的时候，母鹿走到了那片开阔地。那在任何时候，母鹿那么做都是很不寻常的。但你知道，他是位母亲。那在他的心里，他是个母亲。他不是在假装什么，来为了作秀。他生来就是一位母亲。他的小幼鹿遇到了麻烦，那这时他不怕任何的东西了，他想寻找那只幼鹿在哪儿。我能看见那双大的耳朵像这样竖了起来，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那像那样昂着头。那我突然，那我看见了伯特。那在看到可以瞄准的目标之前，我们从来不会在枪膛或弹筒里边装填子弹的。那他装上了子弹，他有一支.3006的猎枪，那他是个神枪手。我看见他把枪端平，我想我都会把那母鹿重重的心脏打穿的。他怎么能那么做呢？那位母亲想找自己的孩子。瞧，那他又吹了起来。那母鹿闻到了一阵的气味，他认出了猎人在哪儿。但你知道他没有跳开，那通常他会的。但那只幼鹿叫得那么可怜，他不在乎的是否意味着死亡。他要找到陷入了困境的幼鹿。这是真实无为的母亲，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取代她的位置，只有神。神说，母亲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是的，她可能会忘记她的婴孩，但我却永不会忘记你，因为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手掌上。那所以，那我留意着那个猎人，他转过了身，把枪放低了。我知道那个准星对准了母鹿的心脏，那是一颗180格令的蘑菇弹，那足以击穿母鹿忠诚的心脏。我想他怎么能这么做呢？我看不下去了，我只是转过了身，我转了一点身，他站在一些灌木的后面。我心里边说，天父，不要让他那么看，不让他那么做。那我只是自己默默的祷告着，随时准备听到枪响。那我注意到枪没有响，我又等了一会儿，枪还是没有响。 那我转过身来看，那枪管正在像这样。那我去看看他，他转过了身，说到了泪珠顺着脸颊往下流，他把枪扔在地上说 Billy 我受够了。他抓住我的裤腿，他说我想让你为我祷告，令我归向你所说的那位耶稣。怎么回事？那是什么？他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他看到了并非假装的东西，他看见了一些纯正的东西，他满足了。那正是你想要知道的，某种真实的东西，不是某个形式化假装的东西，而是一位真实的神，真正的爱，真正的行为。那是你心里渴望的吗？让我们低头跟主交谈一会儿。在我们低头时来思考一会儿，那今晚这里有多少人？那城市有多少人心里想要成为同样的基督徒？就像那只鹿是母亲一样，那只要举手说我想成为同样的基督徒，神祝福你们。有东西想要驱赶我进入死亡的牙齿之间，但我对基督的爱不死的爱会继续前行，我尽我里面的一切去爱他。他看见你们的手了，我们的天父，这里确实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里有一个比任何的先知更大，圣灵就在这里，是神给世人的礼物。成百上千年来，土法在教会里边行自己的旨意，但在这末日，他应许了要一个毫无瑕疵皱纹的教会。我们看到的今晚在运行，他进入我们里面说方言，他曾带着喜乐进入我们里面，现在他有了更大的恩赐，他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他就在这里，是神的道，他就是道，道成了肉身，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骨节骨髓都能刺入抛开，并且辨明人心里的意念。圣灵，今晚关于伯特和我在那里的这个小故事，父啊，只是像世人一样的活着，那世人看不出他们和世上其他的人之间有什么差别，那你可以使用一只老母鹿让你的孩子恢复理智。主要为此感谢你，今晚我祈求圣灵用爱和平安充满每颗心，让我们见到我们神的手，因为的确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你应许了末日你要做这事，正如挪亚的日子和索多玛的日子一样。当时你在那日恩待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外邦人已经接受过2000年的训练了。主要在末世，主啊，你要是公义的，那犹太人必须看到那个迹象然后拒绝了，那结果他们也被弃绝了。否则如果你把那个迹象赐给了他们，却让外邦人只是单单从神学理论这里边来进去，那你并不是那样的父，你是一样的，你给一个孩子的跟其他孩子的是一样的，你爱他们每个人，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得到了给那时代的迹象和恩赐。父，我们知道我们今晚感恩有圣灵的迹象，复活的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准备好，今晚祝福我们，把你的同在赐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的心向着主，那很抱歉我留了你们这么久，我确实晚了半个小时，我告诉比利会在9:30前结束，好让弟兄们实习等等，那明早3点那我们就得爬起来，那就是我，那想到那个就是我紧张，那就是为什么我把我的信息照这种的方式那切成了小块，那请你们为此原谅我。那但我相信圣灵已经在你们心里边说出了某样的东西，是你相信，没错，是你全心的相信。那我们可以叫，那我认为我们发了一些祷告卡，我们可以把那些祷告卡叫上来这里为他们祷告，或者我们可以照我们所愿意的任何的方式来结束聚会。那或者你们是否更愿意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那让我们祷告祈求天父，那底下任何有足够信心触摸主的人，那你们想这么做吗？那么愿意相信你们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做，我们请举手。这就是了，好的。那朋友们，你们看到我把自己置身于何处了吗？ 那这里这些人我不认识他们，那现在我说这里有神认识他们。当他们来看所罗门的智慧时，那当他们来看耶稣所行的事实，那记住，神不能改变，他一直都是神。那当神做出，那就是我对圣经的信心。如果神在什么事上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必须保持不变，他永不能改变。因为神不可能今天让那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完全的，因为他是无限的。那你知道无限是什么意思吗？那你知道，那就是在你拿起相机把它设置成无限元的时候，那就表示从那以后那是无限的。那叫无限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它从没有开始，也永远不会有结束。任何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结束，那就是我们必须从神的灵重生的原因。必须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永生。那希腊词左翼的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生命就像神一样不会死，因为那是神的一部分，是无限的。是的，那是他的灵。神的灵曾在所罗门的时代做工，在主耶稣的时代做工，并且在末日会在这里。他是同一位神，他应许了这点。那你们相信他吗？我的弟兄，你们相信他吗？那很好。那我希望我能带着你们所有人跟我一起参加这期的聚会。你有这么好的支持，那当神在你周围得着很多人时，他能做任何的事。没错，那下一个秋天你们一定要回来，那你们每个人都来。那让我们再进行一些的交通，举行几个晚上的聚会。那在此之前请为我祷告。那如今我站在这儿，那会中里边有多少人？那我认出了，我不确定这是布莱恩特姐妹。我认识坐在这儿的三个人，此外我看不到任何我认识的人了。那除了这位弟兄以外，那他是进行会的，那他下来一直在谈论圣灵等等，那他无法停止抽烟，那见过了他几次，一天早上圣灵直接降了下来，那就是他的结束了。那所以他说我住在卡罗莱纳，我没有，我说你去找比格拜弟兄加入他的教会，因为那是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教师，属神的人。那所以那我并不认识其他的弟兄，那让我认识比格拜弟兄，那我知道那还有其他优秀的人。那今晚我在大厅里边遇见他们，那从上往下看，那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就是这样。那这里有多少人生病是我不认识的，那想让神帮助你的，那你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或任何的东西。那就像我在某处注意到了，可能是其他的聚会，那一个妇人走过讲台说，是的，我认识你我四五年前参加过你的一次的聚会。那只要想想这点，之后我又见到了多少成千上万人，那只要不可能认识你，那只是经过讲台或者坐在底下的会众里边，那有多少人病了知道我并不晓得你有什么问题的请举手。那无论在哪儿，那只要几乎是满了人，那神肯定会帮助我们的。那我想让你们这么做，我想让你们停止考虑我们传道人和讲台上的弟兄们。那这并不是在某个黑暗的房间里边关上灯，用通灵板什么东西做的魔鬼的工作，这是在宽阔的光中，那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面前，这本圣经摆在这里宣告的，这是乌灵和土明，这是胸牌，这是每一个信徒的坚固的胸牌。没错，瞧，那乌灵和土明是超自然的，那正出来宣告他。那你们全心的相信，不要疑惑，我想让你们真正的相信。那你们祷告说，天父啊，我何等感激你差遣你的儿子基督耶稣，他替我受死，我们说的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借着他所做的事，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今晚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为我所承认的代求。那我刚刚听布拉弟兄在最近几个晚上讲过，说神的道比两人的剑更快，是能辨明人心理意念的。当你在地上时，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那点，那你就知道。现在我们相信道以圣灵的样式来印证的书写的道，使得成为正确的。那有一次一个妇人摸了你的衣裳，那你儿子耶稣基督就转过身来，找到了那个妇人，说出他的血漏的症状，那个瞎子拦住了他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我读遍了所有的经文， 那么看到你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那是主说的话，对吗，弟兄们？我们相信着，那让我们全心的相信。那你们所有人要为我祷告。那现在你们每个人，只要把你们的不信都拽出来，丢在脚下，奉主耶稣的名咒诅的，接受神的道，将他举在那里说：“我是个信徒，我要全心的相信。”我没有说主一定会做，如果他不做，那无法使他这么做，你知道的。那他是神，我只要相信。那如果他不这么做，那我们就，那我相信晚会中可能有几张祷告卡在这里。那如果他们在，那我们就叫他们上来，把传道人的弟兄带到这里来为他们祷告。但我认为基督徒的主要的事情，那看看有一次那个罗马人，犹太人说你的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好了。而那个罗马人说，那我信的要比那个更好，你只需要说句话就能够成就。耶稣转过身来说，那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见过。瞧，那是我们外邦人，我们该知道主的道说的是真理。那就是为什么我今晚像这样站在这儿，因为道应许了这个，你知道的。我已经等候了这些年，我一直盼望在末日有一件大的事兴起。你知道神应许了，我们要把儿女们的信心带回到五旬节父辈们原本的信心上。没错，我们正在看见神应许了他，我们相信。那现在只要祷告，我要跟你们一起祷告，我们相信神也许会帮助我们，我希望他会。我看见的光停在一个坐在这的妇人上方，她正看着我，她就坐在这儿，她在哭，她像这样把手举了起来，举到脸上，她脸上有一块膏药，那可能是棍子打在了脸上，可能是任何的东西。你相信神会从这里告诉我那是什么吗？你会接受吗？那是癌症。你相信神会使他痊愈吗？你愿意接受吗？好了，那么就可以得着了。坐在那儿穿着黑色毛衣，那把手放下了，他曾把手指举到了嘴边。你刚才举了手，那你在这里想要祷告，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信吗？那么你只要全心相信，你的心脏就不会再搅扰你了，你就必好了。你相信你的心脏病会好吗？好的，先生，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那我不认识那些人，他们是陌生人，你们相信我吗？那我的手举了起来，我的圣经在这儿。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们，他们只是坐在那儿的人。这里，哦，何等的感受，赞美神，弟兄们。那圣灵，瞧，那我祷告，那竭力要看的，那看着妇人的旁边，看着光就在那儿，看见那旋转着柔和的亮光降在他的头上吗？那你们看不到的光吗？那你看，就在这位坐在那儿的女士头上，她正在为一个头脑有毛病的儿子祷告。是的，对吗，女士？如果是事实，请举手。只要信心，那个光临到了你旁边的女士，她从那位女士移到了旁边的女士那儿。你们都有祷告卡吗？你们有祷告卡吗？没有，那你们没有，那不用了。那你旁边的女士，那光就在这旁边，往这边看，向我来看，见没？那照一会儿，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是的。你是你女儿，刚做过一次手术，你正在为此事祷告。如果事情举手，好的，不要疑惑，他会好的。你信吗？女士，你为什么哭呢？那你简直要被撕碎了一样，不是吗？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我肯定是陌生人。别哭了，你看，女士，那不要那么做，不要做。那我不会说出来，但你正定义要做一件事，不要做，那不值得去做。是的，不要去管他了，不要做，远离他，离开。不要理他，那会好的。绝不要剥夺一个生命，因为这行不通的。远离他。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 你并不住在这里，你要去夏洛特。没错，蒙果太太，你回去吧，对此什么也不要做，神必与你同在，让这个没事的。你相信吗？只要信心，不要疑惑，不要疑惑，只要全心的相信。很后面，很后面，就在最后面，有个穿白衬衫站着的白人男子，那个得了皮肤病的妇人，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律师，你接受吗？相信吗？没错，这就是他。站起来，好让你的位置赞美神，他必离开你。你有祷告卡吗？你不需要了。当你有了那样的信心时，你就不需要祷告卡了。他必离开你，因为立在你的头上的阴影已经离开了。这位女士坐在这儿，她是神的愿，她不要错过了。她有麻烦，她遭遇了一次车祸，导致她经常感到虚弱，有眩晕，那都不是从这里来的，是从乔治亚州来的。只要相信格里芬太太，你会好的。我跟的是陌生人，不认识的。站起来，女士，认识出主耶稣是你的医治者。你们相信吗，我的朋友们？那一位律师正坐在这后面祷告，他正在为一位酗酒的朋友祷告。还有另一个脑子长了瘤子的朋友祷告。哎，那你参加过我的一场聚会，你的癌症得了一治。没错，你住在查尔斯顿，米尔林太太，现在回家去吧。耶稣基督把你渴望的赐给你了，阿们。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我相信圣灵穿越了整个的会堂。你们是信徒吗？有多少人相信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多少人相信他是这么说的，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那个吗？那你们说你们是信徒，现在让我们彼此按手。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群会众带给你。历史历代我们一直在传讲伟大的恩赐，现在我们在这里了，心被圣灵连接，圣灵与我们同在，彰显他自己，表明在神回来把教会接近荣耀里之前，教会正在得着最后的迹象。现在让这些的信徒，愿圣灵俯瞰那些信徒的心，他们按手在别人身上，为他们祷告。你说过出于信心的祷告必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你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年我们一直被教导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会，那里就你在他们中间。主啊，今晚你就在这里，就像你过去与格罗巴他们同行并掰饼的时候一样的真实。他们借着你钉十字架前所行的一个迹象认出了你，他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欢喜快乐的去了门徒所在的地方，说主真的复活了。主神啊，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行， 说今晚愿圣灵的大能在这里释放被疾病捆绑的每个人。我跟这群做你仆人的传道人携起手来，为这群会众相信，我们同心合意聚在一起。圣灵在这里要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哦，神啊，愿魔鬼的权势被打破，愿圣灵降在这群会众的身上，赶出不信的污鬼，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相信主，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得了医治，只要你接受他。我们传道人在台上携起手来同心祷告，我们全心相信这是基督在我们面前彰显他自己。那是什么？是乌灵土明借着道彰显出来，在地球被焚烧之前，圣灵在末日的迹象。哦，主所应许的，今晚你们每个人都要把自己藏在基督里得以痊愈。所相信的现在站起来，我们同心向主举手。没错，是的，为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救主听我祷告，除去我众罪孽，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